所以由此之故啊，你这个肉眼所见的变化身啊，绝对把你肉眼所见的受用身啊，菩萨所见的这个受用身，不要以为你是实力菩萨所见的都是真实啊。所以我上个礼拜讲了，这是破什么菩萨所见，因为受用身度什么度实力菩萨，连实力菩萨照理说哦，他已经在清净所之上喽，可是到了等觉后心，还有一品无明没有断哦。你依着这一品无明，还要见你自己所见的东西哦。所以啊，切勿信汝意啊，你的这个个人的成见啊，不可信啊，还是妄想分别执着所见啊，懂意思吗？你说你真的见到啥？你见到你自己的成见、妄想跟分别没？对不对？啊，有人就特别爱某一种分别，又不爱这一种分别。比如说，你好像喜欢你的右手，不喜欢你的左手一样，于是你就经常拿你的右手打你的左手没？最后，对不对？与其拿右手打左手，不如拍手没？是不是这样呢？对不对？拍手还可以健康身体，是不是？我刚刚一路在台大校园转两圈，第一圈转过去，第二圈转过去，上课转两圈，健康身体，让我有身如洪钟的本事，就是这样啊。要学佛哦，身体嘛爱顾，你那是一堆三波身体，我们台湾人叫做三波身体，不是说盖好哈。三波身体就是你要补东补西补不了，你别说该破房嘞，大刚都补不了。你那叫三波身体，哦，安那补都未健康哦，看你变那好混啦，对不对？很难呐、啊，真的很难呐、啊。看一个经册吼，把油滴口个捞啊，看你变那读啊，对不对？我今晚就这样呢，加在十不会读个经，对不对？啊，破破啊，猜就好啊，其他用有诶，猜了，猜它是什么意思？就是好啊，这个注解书就不用看了、哦、好，我们看看582页倒数五行。那么何以变化身呢、啊？不是自性身，这个是破什么凡啊凡夫啊声闻啊，还有外道所见，因为他们看到什么？只是看到这个色身嘛。这边提出了八相成道的问题啊，白板上写的比较详细哈，我们科举一下就知道了。何以变化身不是自性身呢？有八个因。第一个因，为诸菩萨从久远来得不退定于兜率陀天呢、啊？那个写都是朵，就是我们一般讲兜率陀天哈啊，从兜率陀天末加个末字，即在人啊燃丹步骤这个人道啊当中受身，不因道理。什么叫不退定？不退定就是金刚预定，你知道吗？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呢就有两个争执。释迦牟尼佛到底是在兜率天成佛呢，还是在人间成佛？是这个问题。那大乘的观点是，他的变化身在人间成佛啊，然后呢，他的自性身，他的受用身住兜率天，他的自性身无所住，这是大乘的观点。那这个观点呢，我们留到这个礼拜六，我们再来讨论。好。继续下去，他得金刚预定呢、啊，对不对？不要说什么，他在35岁就得到了嘛，是不是？得到如果就是佛了，他就已经得金刚预定了。可是为什么他还是会发生很多事情？好，这个不讲。包括佛传，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呢，都说我生胎分已尽，对不对？我来此呢，八相成道就是示现给什么呢？示现成佛的道路给各位看。如果他来受身的时候已经是佛的智慧了，他为什么长大以后还去外道那边？为什么他去修苦行？对不对？为什么他算术那些东西还要重新学习？以下就谈这个事情。八种怀疑，我们念过去哈，详细呢就请听礼拜六早上的大智度论，这不因道理。第二种原因呢，又诸菩萨从久远来常忆所往，他有宿命通，同意吗？各位，这不认为他 他有说明通，如果有说明通，他为什么他过去生学过的数学啊、算术啦、印刷啦、工巧论当中一切的五名他都学过了嘛，对不对？他只要用说明通就回忆一下他能力，不是马上就回来吗？那为什么要 重新再学？为什么？难道过去生他没有学过，这一生他才学的吗？那么你说佛是无事之自然之，他是一切骗智，这个话恐怕是说假的。这个话不是我们大乘说佛，是声闻藏里面就说佛具有什么？具有说三明六通嘛，是吗？是这样的缘故嘛？所以如果他有说明通、天眼通，如果他六通具足、三明也具足，他为什么会在这些事情不明白，还去受用欲尘行中不能正知、不应道理，对不对？他为什么还去结婚？为什么还去生子？懂意思吗？他为什么摒弃一般世间人对他的抱怨，他爸爸对他的期待，他一定要半夜出家？他为什么？他不知道这个是不孝的吗？他不知道吗？常理都知道嘛，要知道他为什么还这样干，有理由嘛？什么理由？慢慢慢慢到了后来，连他的爸爸都谅解了，都明白了，这有他必要的缘起。因为他的确因为做佛了以后呢，他帮释迦族躲过，最后也还是躲不过琉璃王的追杀，都是个人的业果嘛，对不对？如果他去做王的话，恐怕他最后不做成佛，对不对？他也没办法在半路拦住琉璃王哦，最后他可能是琉璃王刀下的亡魂之一哦。如果他做王的话，今天我们有佛法可以看吗？恐怕是没有的哟。你问声闻人，此因为何？此因为何？合理的怀疑嘛。第三个理由，又是菩萨从久远来已知恶说善说法教，他还要往外道去学什么无所有出境非非所出，没有这个道理嘛。他哪里会不知道修禅定不能单纯修禅定不能解脱，是不是？他会不知道吗？他知道啦，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去故意修学？因为他如果不去修，人家认为你不会，我会的你不会，所以呢你不是一切骗智，他就这样了。他去做你一样的事情，可是他不知在那里住，他还去修缘起观，他用他的处非处之力，他可以说是处非道，这个不是真实解脱的道理。但是你要做过之后，你说这个话有公信力，你没有做过，说这句话就是放叉叉，是不是这样子？你胡说八道嘛，你不知道你怎么敢说话，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说他是肉身吗？他只是人嘛，这是个问题所在啊。第四个理由，又是菩萨从久远来已能善知三乘正道，他还去苦行林当中修六年苦行，对不对？最后还要冒五比丘的嫌弃，还跑去尼罗禅河洗澡，洗澡是违背苦行的说法的，还敢接受供养一天一粒麦的苦行的条约，他敢喝牧羊女所供的，有人说是羊奶，有人说是牛奶，我相信是羊奶，就是这样。他为什么去这样修外道的苦行呢？没有道理嘛，是吧？好，以他的智慧不应该这么笨。第五个理由，又诸菩萨舍百居之诸占不周，但于一处成等正觉，转正法轮。好，这件事情有两个事情，一个就是成等正觉（括弧）转正法轮（括弧）两件事情，是第六个相跟第七个相。佛如果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啊成佛、成等正觉，后来呢又转了三转法轮，乃至于四十九年的说法。如果他只在南瞻部洲，或南瞻部洲讲小一点哈，如果他只在印度那个北印度那个地方恒河边，对不对？鹿野苑、王舍城旁边，如果他就在那个地方，四十九年就沿着恒河两岸这样跑来跑去，他只有在那里，那么往后也应该只有那里的人懂佛法。可是问题是什么？那里的人现在已经不学佛法了。佛法已经什么藏传、南传、北传、东传、西传去了，是吧？那么请问传播佛法的人是不是佛的变化身呢？是不是？如果不是的话，他们传的法是什么？自己乱说、胡说八道的嘛，是不是这样？
所以佛的变化身不应当只是说那四十九年说法八十岁示现往生原籍的那个人而已。如果大家不以法为生，如果大家不以法注意自己的生命，我昨天对，昨天我在网络上我写了一个，因为悼念意念到妙净长老的话，我说啊，他虽然已经过往今年九年了，我就问大家，问师兄弟说啊，他老人家的心脏是不是还在我们的身体每一个人身体里面跳动？是还是不是？你心脏跳动的声音是不是妙净长老的声音？如果不是的话，你跟他不同心，对不对？不要说什么，虽然你不是他那颗心脏，可是他一颗肉团心，你也一颗肉团心；他一颗脑袋，你也一颗脑袋。他讲明是护卫客，你也懂得说明是护卫客。当你说的、想的、做的一样的时候，请问你们是不是同共一法身？如果不同的话，你说的就不是他的传承，对不对？如果你敢说你说的是他的传承，你敢说你不是跟他同共一法身，你就是胡说八道，就这么简单，对不对？所以佛的自信身何必舍分身处处，对不对？他是分身法界同共一法身的本事，他何必只是爱恋他这个身体？他何必只说只有我四十九年说的法才是佛法？他会这样讲，你们只要解释我的思想，你们对我思想的解释，不管转变成多少语版都还是佛法，对不对？否则连阿含经现在已经译成中文版，中文版的阿含经就不是佛法。为什么？拿破仑啊，有一次在那个滑铁卢啊，你知道他为什么失败吗？因为他喊冲啊，结果发现他自己有一个人骑马冲出去。我女儿听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她就说，爸，为什么？因为他讲中文没。开玩笑，如果释迦牟尼佛当时不是讲犍陀罗语，他是讲的是我们这个中国话，当时人谁听得懂啊？如果那个方言讲那个话才是佛法，那我们现在就不是佛法嘛，是不是这样子？佛法还有变你家我家的吗？对不对？全家是你家了，对不对？你家是我家了，我家是全家嘛，但是不是每一家都是佛法，懂吗？还是有可以辨别的。我不是混乱哈，有人说我的思想是杂菜米，杂菜米其实嘛就好吃的啦，但是呢，如果我的目的就是要杂菜米，我就杂菜米。我如果给你 order 一个馄饨面，你给我出来一个酸辣面，你就是不对。佛绝对是你跟我 order 什么，他会煮什么东西给你，但是不管他煮什么给你吃，他一定会跟你讲缘起的法则。他说跟你讲哦，酸辣面就是这样煮，跟你讲哦，两关空关，你是要先打，先把它勾芡之后再打蛋花，还是先打蛋花之后再勾芡？请问你做哪一个？会煮菜的告诉我，先勾芡再打蛋，还是先打蛋花再勾芡？当然嘛，先勾芡呢。勾芡的时候要什么温度下勾啊？冷水勾、热水勾、冒泡的时候勾、没有泡的时候、小小泡的时候，能够说到这么细表示会煮菜，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火候，这就是判断力。佛只是那个判断的智慧，佛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某一个固定的状态，哪怕它不是某一道菜。你说佛只是酸辣面，那杂菜面里面就没有佛，佛的智慧就不周遍，是不是这样子？这简单的道理他听不懂，行不行呢？第六，若离视线成等正觉，唯以化身于所于处施作佛事，即因但于兜率陀天成等正觉，何不施舍片于一切占卜咒中同时佛出？既不施舍，无教也无理，因为佛在经上没有说，没有这么受记。佛在阿含经当中他还受记，未来他的佛法会先南传，然后呢再北传， 南船船到哪里？船到斯里兰卡，对不对？北船有两条线，藏船以及船到咱们中国来。当然了，不同的部派有不同的送本，有人还说还传西边呢，还传西北了。可是依据佛法佛灭以后的传承，的确可以画出个路线，大致跟佛还活着的时候做的预言是一模一样。那你可以说，哎，那是后期大乘的人自己编的，连声闻读声闻三藏的人都不能不同意佛在世的时候曾经为他未来的佛法的出路曾经做过记别，是有的，是有的，对不对？那你就必须相信嘛，他的受用身可能还在多衰天嘛，他自信身无所住嘛，今天在南瞻部洲所示现，在印度所示现的只是他的变化身之一嘛，对不对？哪怕他在声闻三藏里面他曾经说过毗婆斯我就是我，但是这个理由并不是说他就是他了，有他的意趣在。我们在我们前面的那个所知相里面曾经学过这个问题，所以不成道理。第七个，虽有多化而不为彼，无二如来出现于世的这个级别，有一个四周啊所设的世界啊，如果有两个轮王不同意出世，此中就有颂佛维系的化身啊，多处胎平等，未显一切种，成等正觉而转。佛的化身啊，只要有因缘，他就在那边变化显现，没有固定在哪里有的。所以当时49年出现在南瞻部洲的也还是佛的化身之一，这是大乘的观点，依据声闻三藏的理则跟记别而做了这样子的说法。这样的说法的确是大乘独有的，但是绝对不是假话。但是你不要去想象有一个身叫做自信身，他在长吉光净土住，有一个身叫做受用身，听说他在哪里？因为他已经从兜率末，他不会在兜率住嘛。那不在兜率住，请问菩萨所见的身在哪里？就如果上个礼拜意念我的师父智愈老法师一样，当我去实践他的法的时候呢，他在我心中住，他在我做的每一件事情中去显现，是不是这样子？我说的话，连我的师兄弟都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么像师父啊？讲话的那个 Q 靠那个 feel。就像他，就像他，相融了嘛？你跟你的上师修相应法嘛？他就融合了嘛？他就融合了嘛？虽然你不是他，可是你好像是他。你对于法的实践像他，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他不是用神话去解释的啊。第八个。未欲立了一切有情，发愿修行正大菩提，毕竟涅槃不因道理，愿行无果，成过失故。所以你说啊，他波涅槃，他已经图毕了，他的舍利已经分到十方去了，所以他毕竟涅槃了，这件事情就有问题。涅槃显然不是指他的化身的无余一，他的化身的确是无余一涅槃了，这个是我们同意的。可是他的法身，只要你见缘起就见法，见法就见佛，这是在声闻三藏里面就有讲的，不是大乘的经典。大乘人的确是因为声闻三藏的这句话，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因着这句话，连佛从刀立天下来，佛就说来见他第一个人并不是莲花生比丘尼，而是目犍连，因为他在修空三昧。他见缘起就说他见我的法身先，你神通第一跑到这边来，对不对？不是他不行啊，是须菩提啊，不是目犍连啊，不是你的神通快一点跑到这边，对不对？你就是第一个见我的，不是你所见到的只是变化身，在声闻三藏里面就讲这个事情的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不是大乘自己猜的嘛。好，这是八个理由。由此可见，我们主张变化身不就是自心身，变化身存在不存在，对，佛用变化身八相成道在人间，这是事实。他为什么在人间示现八相成道？因为他要给人 做一个成佛之道的典范。不信你看看我们任何一个学佛的，比如说我一定在别的业道受尽的苦知足了，在那里末在人中生，对不对？我有没有两相成道？然后还没完，然后呢我慢慢长大，学了一堆阿里不打的东西，对不对？最后变成台大心理系毕业生，然后呢因为没有好的薪水，于是我去从商，让我玩了17年，最后生了病差点死掉，受欲尘。我去求外道，我去求外道，我去基督教团契，我去天主教望弥撒，望了半天没有道理，还跟神父牧师对杠，最后被人家从教会里面赶出来对不对？我就回家洗澡喝凉奶吃饱喝足了以后，我就决定要去想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对不对？于是我就走进佛的教基金会，听到有老师在台上讲大德的论，他不是我大学的老师吗？于是我待下来，一待12年，一待12年，对不对？现在感觉可以死了，对吧？对吧？就准备波涅槃了。请问我有没有我有没有八相成道？那成的不是佛就是了，对不对？成的还是一个叫廖成林的混蛋，对不对？在那边胡说八道的人而已嘛。老实讲啦，你把它套在每一个学佛的人身上，都是八相成道，不见得完成了，都走在那个道上了。可是问题是，这条道路是生死道，生死道也是八相了，对不对？八圣道也是八相了，任何的道都有八相了。八相就是任何一个道的因缘相，就这么简单。八相不是太特别的事情，可是在佛身上发生这个事情就很不一样，信不信呢？好，废话少说，后面的那个长文那个解释我们就不看，请看到584页。佛受用身及变化身即是无常啊，最后一行啊，云何经上说如来身常啊？这不只是大乘经哦，是在声闻经中说如来身常。那么由此可以看到，大乘所说的受用身跟变化身是依于声闻三藏里面所说的如来身常，而这个身常指的这个身是指自心身，对不对？因为受用身跟变化身同样依于这个自心身，或者是叫做法身的东西，因为依于法身，法身是常的缘故，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受用身变化身随着缘起而有无常的相，而无常的相呢缘起无自性，懂这个道理吗？所以由无缘起无自性的受用身跟变化身的无常相显现所依的法身是常。什么叫常？常注明一下，不生不灭曰之常。不生不灭也不是大乘讲的嘛，是声闻三藏里面说如来的涅槃不生不灭嘛，是不是呢？曰不生不灭就没有自性常不常，我们说它为常，安尼了嘛。而这个不生不灭的法性，涅槃的真实性，是受用身跟变化身所依的。而受用身变化身只是缘起的缘故，是一种说法，是一种角色，对不对？是一种名言，不要当真嘛，不要跟大乘辩说有没有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这样的说法对还是那个说法对，说法就是说法嘛，对不对？可是说法虽然只是说法，说法也有对跟错的分别，因为随着世间分别而分别，这叫做世间希谈。缘起故，又等流生及变化生以恒受用无修费故，烁烁现化不永绝故，一样等流生化起来，拉条线到恒受用无修会，变化生圈起来，拉一条线到烁烁现化不永绝。我们刚刚前面讲过等流生，等流生呢就是依据他所要度化陪伴的对象而改变，对不对？所以佛绝对用等流生 去陪伴众生，不会用很奇怪的身。法华经普门品就说，当以何身得度，就示现何身没，是吧？然后呢，变化身是什么因缘呢？烁烁现化不永绝吗？它是一种角色嘛，对不对？他去度那个刹帝利，比如说度他爸爸，是不是？他一样啊，视线很高贵，他儿子的样子嘛，对不对？他爸爸还想叫他的太太啊，去给他春药，对不对？迷失他的心性，让他还俗，就他一样，他就会剪憋掉，他吃了不受害。他回到迦毗罗卫国去省亲的时候，那段过程也是惊心动魄，他一样一样恒无休会，他对于佛法的信心是决定的，是不退的，就是讲他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本事。可是变化身这种事情呢，他要烁烁的依据不同的条件，哪怕他看到路边有个挑粪，对不对？大家闪之啊，唯恐不及，可是他却停下来蹲下来，然后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不要怕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很吉祥，于是跟他讲了一番道理。旁边的比丘啊，很高贵释迦族的比丘说，哎呀，这老师怎么跟犍种谈话？你在印度那种种姓时代啊，你跟犍种谈话是要下地狱的呀，你不同种姓的人是不能够在一个空间，不能在一个地点上，犍种坐过的地方你只要在那边踏过，你都会受染污呢，知道吗？可是世尊他却可以这样做，你看他变化身柔软到什么地步，他可以现化永不断绝。那他说的长不是真的长，比如说我们说长寿乐啦，长施食啦，那个长是经常定条屋度丢一堆安呢，度丢的安呢，遇到因缘他就会这样，对不对？所以他的相就显现无常，可是无常他的个性呢，他的内心的本质怎么样呢？不生不灭，依着本愿无有断绝，无有变异，永远不退转，是不是这样子？那个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性，那是常的嘛，对不对？因缘显现变化出来的东西是无常的嘛，这个很奇怪吗？没有嘛。最后，但是我们要接受佛的变化是已经熄灭，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求释迦牟尼佛再在我们身边住，因为那个老比丘已经熄灭，已经涂蔽，法身的舍利已经分开来了，就在你我读的经上。有六种原因我们必须相信诸佛世尊所现的化身非毕竟住。一，他该做的事情做完了，说阿伯威啦，我还没度阿里的，你不是他的财啊，他的财讲完了，他就拍拍屁股走人了吗？他吃饱没，对不对？事情做完了吗？对不对？你跟他当初也没修行啊，对不对？所以所做究竟呢，成已经成，可以这边成熟加上可成熟的友情已经解脱了，我就认定慧灵是我可以这一生可以度的对象，我看到他成就了我就可以走了。你知道我的天眼通，我的宿命通，我的漏尽通，一看到我死寿命死的那一天，这些人都还是乌鸦鸦，对不对？我等你们乌鸦鸦干什么？我看这个人可以度，可以度了，度就度了，其他人不度就等因缘嘛，行不行呢？所以用功的学生多，老师不会死，老师会死在用功的学生不出现。所以怎么样祈求上师不死，知道吗？就是这么这么简单的事情嘛。第二，未令舍离不乐涅槃啊，有人就说，哎呀，这个释迦牟尼佛怎么还闹脾气，对不对？给我们小鞋穿，你不晓得解脱很难哦，对不对？你很容易，我们很难哦。你要求我们这么严谨干什么？谁说的？不是他老人家说的，是你说的没？啊，你说的算呢？你说的厉害，比他还厉害。他说你可以，你说你不行，对不对？你是佛还是他是佛？你是老师还是他是老师？啊，他是基于鼓励我了，所以我可以了。我根本就白痴吗？白痴是你讲的吗？法华经他已经为你设计了，你还不承认，戏后没，行不行呢？这不是对你们讲哈，对我们每个人讲嘛，你自己耍赖嘛。 第二个，为令舍离不乐涅槃这件事情，为求如来常住身故，他为什么要表现死亡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有些人不喜欢涅槃，不喜欢涅槃，对不对？没事没事就上 Skype， 人家不找你，你还找人家，就不喜欢涅槃，对不对？无聊，对不对？都爱打打你啊，那在家出家这样子相夹杂，就是喜欢这样的住呗。不喜欢涅槃，不喜欢没事，啊，没事就好像我要撞墙一样，无聊个咩事，无聊在那边那咩事哈，无聊应该就快活哎，你无代志做那烦恼呢？有人都是无代志做会烦恼呢，嗯，无代志做会找代志做，奇怪了，对吧？那你无为当个闲道人不是很好吗？可是有人就是不喜欢，所以他就表演一下。表演一下。第三个，为令舍离轻毁诸佛，令悟甚深正法教故。有人说啊，这个佛也是人嘛，对不对？佛也是人，所以连外道的上帝都会示现什么耶稣了哈，示现死亡之后啊，三天护佛这个事情。当然，你不要说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护佛哦，不要谈这个事情。他死掉以后。大家是继续把僧团带得很好，他向僧团所有的人，包括外道在内，他说不用我夏卡穆尼来治理这个僧团，这时候呢一样可以住，一样可以交出阿罗汉。他死掉之后，把棒子交给大家是，大家是办到了。今天交到我们手上，你能不能办到？嗯，你猜哈？第四，为令于佛甚深可养。恐朔见则生厌怠故，对不对？见我见烦了，希望换一个老师看看，他就好啊，那你去找别的老师嘛，对不对？那普贤和平就是你往南边去嘛，啊，你的东西我已经学完了嘛，你再怎么讲都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我听过三遍了没？啊，不然你往南去找那个无着菩萨去学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你也学完了没？再往南去找那个僧瑞法师为你解释涅槃经，就是这样呗，对不对？往南去南边就是老师的位置嘛，对不对？你就一个找过一个嘛。问题是你跑遍大江南北开不开悟是你的事情，不是老师的责任。老师的责任把他自己啊见到的过程全然交给你，我就只会这样，我也只会这样，其他东西。卖萌蛙，我不要，我不要。如果喜欢煮佛跳墙的，请问我，其他别问我，我只会煮这道菜，就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就会一道，你就教你会的东西就好了嘛。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令于自身发勤精进之正说者难可得故。如果他不实现，你老是觉得，像昨天呢，我打坐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学长打电话来。老师，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就他妈的，我就帮你打坐，他就马上知趣，那我以后再打，挂掉。我才发现我忘了关机打坐，发觉哎呀，这个学长是来提醒我，我没有正知而住，对不对？要上座之前，怎么没有排除一切的障碍因素呢？我显然没有明镜而住，心中有烦恼，我感恩。我昨天念了好几部心经回向给他，啊，他的名字叫做嘉真，一位个子高高的中医师，现在在当兵。这个人实在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现在打电话给我干什么？令人安那个骂一顿了哈，他也不敢回嘴了。哦，可是对你没有修行嘛，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大家互相嘛，好吧？啊，这是。第五个，所以大家要知道坚定的，哦，不要老是耍赖。那万一这个电话打不到人呢？为什么？这个人已经挂了，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把老师的头脑当字典用呢？你不会自己上 CBETA 吗？对不对？打个字会死人吗？啊，不会去翻那个佛学大百科吗？对不对？你不会查吗？老师的眼睛老花了，对不对？还要为你查字典没？那样。第五个，第六个。为诸有情急速成熟，令之精进不舍故。已经快熟了，对不对？逼他快熟一点， 那就怎么样呢？
死给他看，对不对？他就赶快守没。这六个，哎呀，都是极具感情的啦，不要讲神话，真的不是这样，真的不是这样。所以词中有两个颂，标一下，有所作就近标一，舍不乐涅盘标二，离轻毁诸佛标三，深深于可养标四，内自发正勤标五，为极速成熟标六。因为这六个理由就是跟前面六个一样，故许佛显现变化身而非毕竟住。这个变化身呢，毕竟不是久住的。佛自己说过，我只要修欲勤心观事如意足，能够住世一劫。我只要修七觉之见道以后，悟无生，不再堕三恶道。那你为什么死给我看呢？你跟你的话不合嘛，哪有不合？佛说的是他的自心身，并不是说他这个老比丘的变化身。变化身是会死的，你不信用一把刀捅我看看，一捅我一定死给你看。你不要捅我，我会吓给你看，昏倒给你看，对不对？是这样子吗？那化身变化身就是跟你一样的霸体啊，对不对？你会怎样他就会怎样。他说原来释迦牟尼佛也会上大号，那废话，不然他憋死呗。这就是他，你会有的他就会有嘛，对不对？你会死的他也会死啊。他跟你讲我只要修欲勤心观事如意足，他可以住世一劫，此中有密意。因为那是以道的法身说的，修道的法身说的，否则的话你声闻经里面讲不通嘛，对不对？讲不通嘛。最后586页，诸佛法身无始时来无别无量，不因未得更作功用，此中有颂：佛得无别无量因，有情若舍情功用，正得恒时不成因，断如是因不应理。我们也不讲后面的话，简单解释这四句偈。佛已经发了无量心，他对众生已经无所分别了，懂吗？所以他的法身是常住的，他为我们做增上缘，他要教我们的也都已经留在这世间给我们读了。但是有情若舍情功用，如果我们只要放逸懈怠不用功的话，他哪怕常住我们也没有办法成佛，对不对？正得恒时不成因，意思是说如果我不用功，靠老人家他常住，我要成佛可不可能？没可能。所以我们比佛厉害，佛在那边常住，就等着你怎么样呢？用功修道，资粮圆满，成就做佛，听到没？一滴淡朗，但我们呢就在等他。哎，要救救你，你不救你要死哦！这是你救抓鬼哦！啊，你就弹给他看，懈怠给他看，放逸给他看，对不对？做罗摩好一看，对不对？看你被他砍嘎。你怎么能教我？我看你怎么办。这边就跟你讲，最后结劝，劝一切有情勤精进去读佛一教经，很恳切的最后四个字：不放逸住。读到这里，你敢说你自己用功吗？你对得起老师够用功吗？一天24小时有几分钟想做佛呢？你有几个小时忘掉做佛的责任呢？所以啊，讲佛的三身最后只要说这句话：佛法身常住，不能怪他，他的五分法身已经长留人间，但是即便如此，缘起法还是会灭。你能不能够成道，责任就是什么？劝一切有情勤精进，不放逸住，记起来。阿婆达摩阿毗达摩大乘经中色大乘品，我阿桑嘎，阿桑嘎就是无着，略示就近，我廖成宁练讲圆满。阿弥陀佛。好，大众请合掌，随我恭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